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你们全家人一起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恩。今天你开心吗？最近我们的话题是欢喜快乐学感恩。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什么重担压力，有些什么让我们愁苦的难过的事情的话，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欢喜快乐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我们要借着今天继续凌晨小故事的分享，去走进金疙瘩、旺旺仔和米其林的生活当中，看看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他们又是如何学习感恩的。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自从村长同意了三个好朋友的建议，全村都决定了就来举办一个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的大庆典。届时会昭告天下，邀请所有周边的村庄都来加入呢。只有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了，我们该预备些什么呢？村长就建议大家，每家每户都可以来做一个远近闻名的感恩节南瓜大馅饼，然后呢，我们就来比赛，并且邀请大家能够一起来品尝。
哦哦，南瓜派，这可是我最爱吃的东西了。
旺旺仔又兴奋不已的第一个发言了。
米其林，米其林，好多人可是慕名而来的，你一定要对得起你这个名正四方的名字呀。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米其林可是世界上顶流的大厨师才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称号呢。
旺旺仔呀，你可真会开玩笑，我除了我妈给我的这个米其林的名字跟米其林沾边之外，你什么时候见过我有什么精湛的厨艺了？
喵，
没关系的，我们三个一起面对，我们能够做出最棒的南瓜馅饼的。
还没等他们三个开始商量该预备什么样的材料，在谁家去做，什么时候做，就听到了兔子妈妈家传出了一阵骚动声。
哎呀，我该怎么办呀？谁来帮帮我呀？
兔子妈妈怎么了？兔子妈妈，请告诉我们，我们能为你做什么？
哦，我已经预备好了，要做我最著名的南瓜派，可是我所有准备的材料一夜之间居然全不见了。
不见了？失窃？
怎么可能呢？我们这个村庄可是远近闻名的安全呢，为什么会失窃呢？
兔子妈妈南瓜派的所有材料不胫而走的消息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村庄，大家心里都为兔子妈妈感觉到非常的难过，因为这的确是在他们的村庄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金疙瘩、旺旺仔和米其林三个彼此相看，一下子他们就有了主意，他们决定
一定要帮助兔子妈妈找到线索，一定要把这个千古奇案给破了。
喵，我觉得不单单只是破案，我们还需要想出办法来弥补，帮助兔子妈妈她能够赶得上感恩节的大庆祝。
三个细心的好朋友就决定同时间进行，由嗅觉听觉都十分敏锐的旺旺仔来进行破案，而能够常常在家陪伴兔子妈妈的金疙瘩和真的立定心志要把自己变成真正米其林大厨的小仓鼠，他们两个就在家里积极的筹备做一个全新的感恩节南瓜派。狗狗旺旺仔让兔子妈妈给他提供了很多的线索，随着蛛丝马迹还有南瓜馅饼这些材料的碎屑，旺旺仔一路追踪，终于来到了小松鼠的家门口。这小松鼠十分的健谈，他还没等旺旺仔发话呢，就急急忙忙地对他说，
嘿，旺旺仔，旺旺仔，我知道你是来做什么的，我其实很想告诉你，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前几天我看到了一只偷偷摸摸的浣熊，它可能跟这个事儿有关，你去到它的家，它现在正好在树上打盹呢，你去看看，你去看看，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哦哦，我觉得你这个人好可疑啊，我还什么都没问呢，你能不能诚实一点和我分享，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我们大家都是邻居，在这个村庄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你难道心里面不难过吗？
我当然难过了，所以我才想要跟你提供线索的嘛。不过你这么一说，我其实现在心里面好像更难过了。总之 我必须承认，当我看到小浣熊他手里提着兔子妈妈他们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的确是建议过他还回去的，不过后来他说他要跟我一起分享，所以我只分享了一点点，我错了。
跟着小松鼠提供的这条线索，他们两个一路来到了正在树上打盹的浣熊的家门口。
呜呜，快醒醒，快醒醒，你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向我们忏悔的？
旺旺仔的叫声惊醒了树上正在打盹的小浣熊，他一个机灵差点没从树上跌落下来。
我什么也没做。
你看看你小浣熊，你的嘴角还有面粉呢，我都已经告诉了旺旺仔了，你就赶快招了吧。
我就是因为饿了，而且我其实也很想参加比赛，可是因为去年我懒，我家的稻田颗粒无收，我实在是没有面粉，我也做不出南瓜派。
小浣熊，你又不是小坏熊，你是我们的好朋友，这样吧，跟着我们一起去向兔子妈妈道歉，然后我们几个一起重新帮助兔子妈妈做派，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参加比赛好吗？
这实在是让真儿非常的感动啊。好多时候我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出非常愚蠢的决定来，伤害自己，伤害他人。有些时候我们由于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的需要，我们就会忘记原来我们的每一个行为啊，都会影响我们身周边的所有的关系。亲爱的小朋友，当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学习欢喜快乐感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为什么在人生当中我们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痛苦患难，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也不容易活出上帝的心意来呢，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其实是需要依靠神，也是需要寻求真正的帮助。只有在与人与神的那个美好的关系里面，我们才有可能过一个充满感恩的人生。没有一个人是孤独的，面对自己的人生仍然还可以喜乐的，就好像小浣熊一样的，他如果真的是因为肚子饿又想参加比赛，他可以诚实去分享自己的需要，一定会有人出面去帮助他的。可是呢，他却用自己自私的一个罪恶的方法去解决了。今天 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呢，是诗篇第107篇的第一节。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的来学习这一节经文呢？因为这一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能够凡事谢恩的一个基础，那就是神的美善。经文这么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如果我们活在这个根基当中，我们就知道，哇哦，我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只要我相信神是美善的，他绝对不会改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么不管是好事坏事，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心里面总能够充满信心，充满盼望，也充满感恩。我们绝对不会急不可耐地用自己的方法，以愚蠢的一些决定来面对我们人生当中的挑战。亲爱的小朋友，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欢喜快乐去感恩呢？因为神是美善的，他永不改变，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最美好的心意。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不快乐呢？什么东西导致我们充满缺乏，心里面忧愁难过，而且因为面对的痛苦，我们就用错误的愚蠢的方法来做出回应？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忘记了神是好的，他从来没有改变。亲爱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今天学习操练欢喜快乐感恩的基础就是神是美善的，所以我们要称谢他的名。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金哥。
我是子林。
今天呢，真儿要继续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挖宝，继续的来挖我们金哥牧师和子林师母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相信整个成长的过程呢，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一个榜样和激励。好，让我们继续他们的故事。那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你们的这个恋爱过程当中是什么时候才认识主的？就是在你们结婚之前还是结婚之后呢？
我们是结婚之后认识主的。我们在结婚之前都在国内，然后后来到了美国之后，然后在一起同一个学校里边念书的时候，在大学的团契里边认识主，然后受洗，一起在教会里服侍。
是，所以这么说的话，就是说你们是按照在完全不认识人情况底下，人就是努力的去维系爱情，努力的去追求，即便很多次想要放弃了，然后你们还是想要持守，至少抱着就是说我舍他其谁的这种心态，然后进入到婚姻里面。但我怎么听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悲壮的感觉，尤其是听牧师分享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过程对你们来讲，你们是抱着什么样的状态？因为七年嘛，真的也就是对于一个关系来说，七年之痒了。什么最后使你们还是勇敢地迈入了婚姻呢？如果是你们是在结婚之后才信主的，但是在你们起起伏伏的这个恋爱的经历当中，什么让你们两个还是选择了婚姻？是因为你们的家庭的教育呢？品格的坚持呢？还是什么？因为到现在我们知道，就是说这样的情况很少了。如果是在年纪还幼小的时候，十八九岁开始的又是初恋，然后后面就基本上都是换了很多很多人了。我很想知道你们两个当初什么样的动力让你们迈入婚姻的，在你们还没有认识神之前，请那个子林师母分享一下好吗？
我觉得就是那个一见钟情的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深的，的确是刻骨铭心，是我没有办法把他跟任何其他人相比的极深极深的那种情感，也是非常奇妙。所以我说我觉得神他所做的事情可以是非常非常奇妙的，让我能够去克服那种对婚姻的恐惧，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还有是 他对婚姻的那一种很积极的那种态度，那可能跟他的父母他的原生家庭的婚姻关系也有关系。那他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解决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就用放弃这种方式去解决的，他认为都可以解决。所以因为有着他的那种坚持呢，那很多时候我都已经要放弃要 give up 了的，都是因为他的锲而不舍的再追求，然后把我又给带回来。所以我想是这两方面的因素对于我来说
就是死缠烂打。
死缠烂打。我先把咱们这个话题晋升一下，就是你们曾经分分合合多少次呢？在你们真的进入婚姻之前，你们分分合合多少次？
跟他在一起有可能分吗？没分过。
那就是死缠烂打。哦，就等于说我要分了，我要分了，哦，不给你分，不给你分，这样是吧？
对，从没分过。
有很多次是他说再也不见你了，然后我就说行，今天晚上睡了觉之后，你明天早上起来之后呢可能就会见到我，所以我就等他回去自己回去消化一下，第二天再继续死缠烂打。对，如果那个算分的话，那分了还是不少次的。
不叫做分。
哦，那个不叫分。OK， 好。
我感谢你的分。那还处于威胁的状态，但还没分
状态，所以他没有，就根本就没有让你成功过。
没成功过。
哦，哇，这个坚持，我可以不可以请问一下牧师，当初你这么样的坚持，我能不能很诚实的说，就是真的因为你实在太爱他了，放不下他吗？还是觉得这就是你的为人处事的一个风格，就是说这事儿还没有让你觉得需要到分手的必要，然后只要可以 fix 你就 fix。
我想这个也其实是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是我想对每一个人来讲哈，还是有一个普遍的恩典，就是虽然当时我们不认识神，也可能没有办法从圣经的视角说去看我们怎么样看待人的破碎和这个世界上重要的是什么哈，但是从我可能是从小成长的环境和家庭关系等等，给我的一个理念就是说，其实我们人都有很多的破碎，我们人都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因此在关系当中，事实上我比较重视的是我们是不是愿意一起来去成长和 improve。 所以我记得子宁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比较说，哦，这件事情一定要怎么做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只要我们在不断的把过去的失败看成是成长的机会，那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在晋升这个关系，而不在于说我们哪一件事情做失败了。所以可能这是我死缠烂打的根源吧。
哇哦，OK， 我想这个是你从小培养起来的一种人生态度的方向，就是你对婚姻呢没有太多负面的这个想法，但同时呢你又对人性没有抱有太高的期待。哎，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的一个恩典放在你的心里面，就是说我不会有那种像小女孩的幻想啊，就是因为我们女人嘛，我们会幻想爱情啊，白马王子啊，就是然后承受不了那个真相所带给我们的冲击。但是相较于女人而言，其实大部分男生都是比较理智的，所以他们对爱情和婚姻的这个看法和想法，因为比较理智呢，可能也会跟我们的这个互动产生一个平衡。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神造男造女，男女大不同的非常美好的一个彰显。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下面呢，我想听众朋友就很想了解了，就是你们以这么强的像一个烟花一样的一个燃爆哈，就是让你们突然之间就有了这个情感情愫，然后非常强烈的一个情感的连接，但是持续燃放到结婚之后，我想你们一旦你们结合之后呢，然后又没有比如说信仰的加持，没有对婚姻爱情然后家庭的一个被福音重整过的这个方向的话，我在想你们才结婚到你们信主之前这段时期的婚姻状态是怎样的，可以分享一下吗？吵架吗？
吵架是肯定的，但我觉得对于女人来说，吵架和男人定义的吵架不是很一样。我觉得我吵了很多，他觉得哎，没吵过啊，
声音大了一点，
只是争论的，不是吵架。
那子林师母有没有失望过呢？你结婚之后有没有说让你觉得哎呀，和我想象的不一样？然后有没有恐惧感，就是害怕你自己的婚姻落入到你原来原生家庭的父母亲一个不够健康的一种婚姻的状况，有没有时常让这个 fear 捆绑你的心呢？
那个恐惧感是一直都在那儿的。真正帮助我战胜恐惧感的，不是因为一开始的那个一见钟情的爱，也不是因为他的坚持，因为从小在国内这么长大，已经看到的那种 case 已经很多了，很少有哪个婚姻是坚持到后面还是非常美满的。有的看起来好像很好的一些婚姻，到时候忽然暴露出来一个什么让人大跌眼镜的，这种都有。我们是在出国之前结的婚，然后在认识主，我想这个整个过程大概开始接触信仰呢，恐怕就是几个月的时间。那到我们信主，估计也就是这中间大概就是一年多的时间的样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从国内直接到了美国，然后人生地不熟，又是刚刚结婚，所以这中间其实对于我来说有很多很多挣扎，有很多惧怕。因为我来的时候也是陪读，不是马上开始读书的，所以对自己的未来还有对婚姻呢，有很多时候会让我很惧怕的，陷入很惧怕的光景。
因为这个有你的身份嘛，你的 identity 到底在哪，让你的价值啊、安全感啊，全部都是统一的嘛。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恐惧有没有造成就是说过度敏感，就比如说你会过度的解读他的某些的态度啊，这个对你们两个当时的那个婚姻的状况有影响吗？就是你原来的原生家庭，然后你对婚姻的一些期望值啊什么的，对你们当时的这个婚姻状况有很严重的影响吗？
对于他的那个说话方式或者他的处理问题方式过度解读，那是从一开始谈恋爱就一直有的，就是因为那种不安全感，那种恐惧在背后，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再去衡量他是不是还爱我，他是不是还爱我，所以他所说的话和他所做的事情有一点点让我心里觉得跟以前不是很一样啊，或什么的那一类的，都会让我觉得非常惧怕，会怕自己失去这个婚姻，失去这个爱情。
那金牧师你是怎么处理的呢？你面对一个这么敏感高敏感的太太，你是怎么处理的？
那个时候啊真的是痛苦，因为对我来讲很难想象你怎么能这么容易就这么失望，然后呢
没有安全感哈。
对对对，就是觉得难以想象，那时候也真的是其实不成熟了，就觉得心里边很大很大的那种沮丧，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应对，说实话。
你有没有在心里面曾经想过说是不是有病，有吗？这个节目
就
是
一个可以说
你们都已经说完了，
所以你的确是心里面觉得这不健康，这不正常了，对吧？因为你感觉就是捧在手里面像个瓷娃娃，含在口里又化了，所以怎么都不行是吗？怎么都不好，
所以这个青梅竹马怎样说出来是的确，其实在那种绝望的沮丧的时候呢，真的会觉得哎，是不是你要去看看医生，我这么诚实的一个人，然后我这么忠心死缠烂打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让你觉得有这样子万念俱灰的感觉，所以真的是很因为那个差距真的很大，想法的差距很大。对，
哇哦，所以我能够感受到，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我们身周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由于在这个原生家庭或者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有性格里面，神给我们的恩赐有些时候因为扭曲的这个人性会成为我们的弱点。比如说我知道子琳师母，我对她的了解是她是一个非常敏感细腻，在情绪里面非常丰富非常饱满的人，但是如果用错了地方，就在没有信仰的加持，没有信心的加持的时候，哇，她就成了一个，有些时候变成一个刺猬，有些变成我说像烟花哈，就是让旁边人接不住。那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金牧师的这个场景，怪不得现在你没头发了呢，我在想是不是起初你真的是这个挠头然后抓耳的这种情况太多了。
当时其实不是挠头抓耳，而是说真的是撕裂衣服的那种痛苦哈、啊。圣经里讲说撕裂衣服坐在灰中哈、啊，真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盼望，你就觉得 there's no way out。 你如果说之前谈恋爱的时候很大的这种坚持哈、啊，其实回头想那个时候还是很多年少气盛的坚持，真的在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里边那种痛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要分手呢？其实也想过，就是说哎，这样子过下去不行啊，其实对双方也没有好处，感觉就是。
而且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有孩子嘛，你们恋爱了那么长的时间了、然后进入到婚姻里了，也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让我们产生放弃，因为没有太多的羁绊，也没有什么一个共同的要负责任的一个对象。 你们可以很诚实的分享，就是这个过程，我很欣赏刚刚金牧师所说的，就披麻蒙灰的这种痛苦不堪，在尘土和炉灰中又没办法懊悔的这种状态。哇，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快到了，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未来的几天持续的留守我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金哥，
我是子林，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
拜。Behütet und getröstet wunderbar, so will ich diese Tage mit euch leben und mit euch gehen in ein neues Jahr.
So jung ich an die Lande wo ich ja
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中难压迫我们，主啊拯救保守惊吓的心灵，以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所有悲伤的人都起了这
赏赐我们世上欢乐以及阳光亮丽，让我们纪念过去美妙岁月，把我们生命完全交托你，
所有悲伤力量都奇妙着 上早上每个心里。